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每天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脚步。今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你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章有两个意象，一个是哥尼流的意象，一个是彼得的意象。这两个意象是彼此印证，要成就神的一件大事。那哥尼流呢，是一个外邦人，在当时这些犹太人眼里面，外邦人是就像那个俗物，像那不洁净的物一样，他们不和这些外邦人来往。那其实这是旧约时候神的律例典章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新约，主耶稣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信徒之间的一个隔断的墙打断了，目的是要把两家合到一起，两群羊要合到一群羊里面。那么在前面呢，这些犹太人四散到各地，耶路撒冷被逼迫，然后分散到各地，他们到了各地以后呢，都是向本民族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但神的心意是要传到地极，那地极不仅仅包括这些犹太人。我们看到神这个工作非常奇妙，在使徒行传你看不到这些信徒有自己的计划，完全是圣灵的推动。那么神在暗中一步步的引导，他引导的方式也很奇妙。那么现在这个就是神透过异象，一个是告诉哥尼流，一个是告诉彼得，告诉哥尼流是要去找这个彼得，彼得跟你说话。那告诉彼得呢，让他知道这个俗物，这是犹太人的认知。神说是他洁净的就不能当作俗物。特别在第十章的第28节，神就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就神要拣选的，那就是洁净的。所以这很明显，彼得很清楚神的意象当中告诉他，那么外邦人也要接纳，只要他们信。其实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就在复活升天之前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很明显，这是对外邦人的，神是要拣选外邦人的，在那儿很清楚。但是在当时来说，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完全的领会神的这样一个心意。那就像11章的第18节最后说到的，说这些犹太人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就在以前他们是不明白的，虽然是知道主的这句话，不明白。就像我们今天好多情况下，我们这个圣经哪地方又是第几章第几节，我们可能很清楚，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领会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么11章的第1节就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就当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责备耶路撒冷说，你不应该和这些外邦人，这些未受割礼的，未受割礼那就是外邦人，奉割礼的门徒那就是犹太信徒，他们说你不应该和他们一同吃饭，不应该进他们的家，这不合乎摩西律法。你看这些犹太人虽然信了主，但是他们这些根深蒂固的这些传统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在犹太那个教里面，在摩西律法里面这是对的，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没有跟上主耶稣的脚步，说这些固有的观念成为了拦阻，成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拦阻。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以后，他们竟然责备彼得。 这儿再次提到割礼。那么这个在后面新约里面保罗也提到说，割礼是从心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这犹太人呢，仅仅是从外表上的、从肉体上的割礼，说这个这样的割礼不一定是真犹太人，从心里面割礼才是真犹太人。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虽然我们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里面是受了割礼的，有割礼的记号，就像今天洗礼一样，我们信了主以后，信而受洗，要受洗。那受洗以后是不是一定是主的门徒了？是基督徒？不一定。那仅仅是个仪式，真正的洗我们是从心里面来真正的接受那样一个洗，这样是才是真的门徒。所以就责备彼得。那么第四节开始，彼得就开始什么挨次给他们讲解，挨次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彼得要进他们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为什么在彼得看来他们不应该是俗的，不应该是不洁净的。那么下面整个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十六节，这儿是彼得再一次把第十章的他那个意象以及他的领受重新述说了一遍。所以说我们这儿就简略的过一下。第五节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洪流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这块布就降到他的跟前了。这上面有什么呢？说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在地上这些昆虫、飞鸟、野兽都在这个布子上面，这布子可能很大很大。那这些好多都是不洁净的。那下面第七节说，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着吃。第八节说，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也就是说彼得他是真的是完全遵守了摩西律法，从犹太教的角度他是非常虔诚的一个神的属神的人，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我不能吃。然后第九节说，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我们当时分享过，那么究竟是什么是俗物？这么一里面神所洁净的，而且第十章提到神所洁净的，我们祷告过的，那么我们看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所牵引，凡是我们祷告过的，即使是在人看来这些不洁净，但是我们祷告以后求神洁净以后，神洁净了，那就是洁净的，这个物本身没什么问题。第十节说，这样一连三次都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最后他没有吃，神的意思不是说加下来非得让他吃，神要向彼得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神洁净的都是洁净的，神拣选的一定是圣洁的。那么这个俗物，那下面又提到了，那就是指的这些外邦的信徒，要打开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十一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圣灵说不要疑惑，我们在这个分享了很多。为什么疑惑呢？他现在还在怀疑，这不能入我的口，为什么神这样去做呢？还在去想这些问题，疑惑会成为我们服事的拦阻。所以神说不要疑惑，我们即使心里面我们想不通，但是我们要顺服神，圣灵让他去，那就得去。下面他真的是没有受到拦阻，虽然还是有一些心里面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他仍然去了。其实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彼得在这个割礼的问题上，他是还是犹疑不定的。保罗不是有一次责备他吗？ 他们在一块吃饭，突然这个从犹太来的这些信徒进来以后，彼得马上就离开这些外邦信徒到一边了，跟这些犹太信徒一块，这还是犹疑不定的。但是他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顺服，说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这六位弟兄是在凯撒利亚，那么现在和彼得一同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去做见证？因为彼得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寻常，他也知道一定会受到犹太信徒的这些拦阻质问，所以把这六个人也一同带过去，一同做见证。那加上彼得一共七个人，七在这个神的里面是完全数，说七个人做见证，来见证圣灵的工作，让这些人不得不相信。如果弟兄姊妹们熟悉启示录的话，这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就谈到了启印，七版启印，这我们都知道。那启印是什么意思？当时就是神把那个书卷，那个天上的那个神的那书卷用启印封严了。那启印就是盖了七个印章，盖了七个印，那么这是完全的，把这卷书完全封死。这儿提到有七个人为主为圣灵工作做见证。十三节说，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蒙来。请这个西蒙来。然后十四节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儿说的更明确，就是让彼得干什么？让彼得过来跟他们说话，说什么话呢？那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就是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接受福音以后，就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他确实当时不仅他们自己家，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在那里都得救了。从这儿，你和你的全家都得救。我们看到啊，再次看到神的心意是一家一家的拣选，一家一家的得救，不是一家里面的就某一个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并不是圣经里面并不是说啊，这神拣选了做父亲或者做些拣选了母亲的其他人就等于拣选了，不是的。后面我们会在经文遇到我们再分享。这儿我们再次看到，在第十章就提到，说哥尼流这一家呢是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神。敬畏神，多多的行善，祷告神，这是非常好的生命。但是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把彼得请过来接受福音。所以其他的都做了，如果是仍然没有接受福音，那么仍然不得救。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我们在常常听到一些就是喜欢思想的说，孔子是不是得救了？有人说是孔子得救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孔子一定得救。孔子是啊，寻求那个道，那个道是不是主耶稣也不知道，不好说。所以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恐怕谈不到得救。一个人可以行善，很善，但是不一定能够得救，只有接受主耶稣。第十五节，彼得就说：“我一开讲。”他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因为当时我们分享，彼得还没有把他那个道讲完，他可能讲的更多一些，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主耶稣是怎么来救赎人的。但是没等他讲完，圣灵就降临在那个屋整个屋里面的那些外邦人身上。可见圣灵的工作是很快的，神也是很着急的。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指的是 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当时三千信徒圣灵直接降下来，就是个圣灵的喜。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今天有水洗，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我们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圣灵的洗。那从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洗和水洗是谁先谁后，这个没有很固定的一个模式。因为我前面有的是先水洗后圣灵的洗，有的是先圣灵的洗后水洗。那么彼得第二次讲到那五千个信徒是先接受了水的洗礼，然后圣灵充满，是水的洗。那么使徒保罗呢，是先接受水的洗，然后圣灵充满，先圣灵充满，然后接受水的洗。那么这一家人也是圣灵先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是先接受圣灵的洗，然后彼得又给他们用水洗。那究竟水洗和灵洗这个本质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和联系呢？其实水洗就是一个人悔改信主以后，这个救我的生命死去，把这个老我埋葬，这是水洗的意义。那么圣灵的洗呢？圣灵的洗是悔改信主以后被圣灵充满，得到重生而来新的生命。所以水洗是旧生命的结束，圣灵的洗呢是新生命的开始。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既有水洗也有圣灵的洗。那水洗不是必须的，那有的人没有条件来不及水洗，那也神也怜悯。比如说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没有水洗，但是他是接受圣灵的洗，我相信。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一定是有圣灵的洗，如果没有圣灵的洗，恐怕他不到重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主耶稣说，有些假信徒就是那个败子，那个败子呢，我相信可能就是都接受过水洗，但是百分之百没有受圣灵的洗，他是没有重生的。那受圣灵的洗就是得到圣灵的浇灌，被圣灵充满。第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那么在第五旬节，当圣灵充满这些信徒受了圣灵的洗以后，那么他们都会说方言，都会说其他地方那些话。那么这一大家人呢，也跟他们一样，也会说那些其他地方的话。我相信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写这个哥尼流这一家的，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后来做的事，我相信这一家人最后肯定是在外邦人当中到处传福音，因为神给他这儿的恩赐很明显，那是神的心意。到他们以前不会说那些话的那些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力。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定要使用，不要浪费。浪费的结果，神可能会把这个恩赐拿上去。下面又说，我是谁能拦住神呢？因为他们前面责备说，你彼得，你不应该和他们一同吃饭，不应该进他们家，不应该和他们交往。那彼得这个时候说，我是谁，我能拦住神呢？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成为神的拦阻。我们昨天在聚会以后一块儿又聚了聚，其中有一个姊妹很热心的要传福音，那他的家弟兄呢就说是你不应该这么急，不应该这么急，其实在拦阻。我们不要去拦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别人可能在拦阻，可以在讲，你可以跟他讲，讲不通他不接受，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不能拦阻。 我们也不能成为其他弟兄姊妹做工的拦阻。我们虽然认为说这样不对，可不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圣灵里面，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观念，那种观点去看这些问题。就像这些犹太信徒一样，他们在拦阻，但是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我们都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拦阻神。那不拦阻神的前提，那就是顺服神。彼得其实一开始跟他们一样，但是现在因为顺服神，所以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了，这是神喜悦的。所以顺服啊，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常常是把这个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拦住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像昨天那个弟兄，他拦住的时候，他说的也是好像对的，也是站在神的角度在说，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来替代了神的意思啊。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不要把自己意思掺杂进去替代神。十八节我们看到，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虽然他们反对彼得一开始，但是彼得给他们做了这样的见证，还有六人，一共七个人在做这样的见证，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所以不言语了。不言语不意味着他们完全的心里面顺服，其实后面看到这些犹太，这儿说的是耶路撒冷的门徒，不是个别几个。那后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些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信徒，在这个例问题上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这些犹太律法的观点。其实这儿不言语了，是不得不相信，但是心里面服不服呢？不是完全服，没有完全顺服。说这样看来好像有些勉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神不仅赐恩给以色列人、犹太人，也赐恩给外邦人。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这个很清楚。但是这些犹太人到了几千年以后，主耶稣已经付上了这样的代价，他们还是不明白。熟悉圣经不一定真的明白真谛。说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我们注意这句话，这是神的主动。神赐恩给外邦人完全是神的主动，如果神不主动把这个恩典赐给外邦人，赐给我们，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来相信。没有一个人寻求神，是圣经里面说的，都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就开始躲避神。所以人因为里面的罪，他是不敢也不愿意到神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就是今天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知道神，有的人真的承认有神，但是不愿意靠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无悔的。所以神完全是主动。下面说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那看起来这个悔改也是神的恩赐。不仅神的救恩是恩赐，我们悔改也是神的恩典。真的，我们悔改也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到神面前悔改的。那有弟兄姊妹可能说，这哥尼流就是他自己主动去找彼得来传分，哥尼流主动去找彼得传分，这是有意向，这是神在他里面做工，圣灵的引导。如果圣灵没有，神没有对哥尼流这样的恩赐，他不可能去找彼得。所以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我们悔改也是神的恩典。这我们看到啊，这个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的信徒都是犹太信徒。虽然他们里面有一些纷争， 但是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最后还是有顺服。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不一定在真理上没有疑问。那耶路撒冷教会是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但是不是说他们对真理就没有疑问了？也有疑问，他们也有纷争，也有不同的观点。在配搭当中不是没有分歧，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但是不意味着说他们配搭就没有分歧，也有分歧。你看彼得和这些犹太门徒有分歧，分歧是正常的，在真理上有疑问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必须完全的顺服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带领。如果因为有分歧，因为有疑问而不顺服圣灵的这样一个带领，最后一定是这个破口越来越大。但是我们感谢神，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有这样那样问题，但是他们都顺服神，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他们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达成一致，这非常可贵。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非常需要的。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儿实际上中间又插了一段来讲安提阿的教会，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不是被逼迫吗？被逼迫以后，是所有的门徒除了使徒以外，其他的门徒都出去了，跑出去了。跑到哪？跑分散到各个地方，分散到各个地方呢？他们只向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就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向外邦人。这就提到了这些人到了腓尼基，到了塞浦路斯，到了安提阿，他们也是这样。那腓尼基呢？腓尼基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如果腓尼基忘的话，我们一定记得旧约时代经常提的那个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地中海的那个两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旧约时代，这俩城市有1000多年的时间是非常的，就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两个城市。那么这俩城市呢，当时就属于腓尼基。推罗西顿是腓尼基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腓尼基今天在哪儿呢？今天就是在黎巴嫩。腓尼基在今天的黎巴嫩。塞浦路斯知道，塞浦路斯现在还在，就是地中海靠近东岸的一个岛屿，现在还在。并安提阿，那么安提阿在哪呢？安提阿在今天的土耳其。安提阿离那个耶路撒冷很远，离耶路撒冷大约有600多公里。有640公里左右。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你看到了多远的地方，已经到了地极，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了，到了安提阿了。20节说，他们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也就是这些来到腓尼基、来到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信徒，有的是从塞浦路斯来的，有的是从古利奈来的。古利奈在什么地方呢？古利奈竟在今天的北非利比亚。就从北非利比亚来的这些信徒到了安提阿，这些人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括号里面注解说是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但是我们从整个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们传福音是主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做神的工一定是要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做起事来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我们就不会那么疲倦，我们不会没有章法。所以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即使是一天24小时不停的去列周转去服侍神，这个也是枉然的，没有价值的，神不纪念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不少，我是看到不少，因为我们看他的果子，他根本就连神都不认识，生命都没有，但是就在那儿服侍服侍服侍，他认为服侍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恩典，得到这样好处，用这样的服侍来换取救恩，就这样的信徒。但是如果是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枉然，做与不做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前提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 也祷告神。如果是我们这件事情做的不蒙神喜悦，根本没有圣灵的引领，勉勉强强去做，凭着学习去做，这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安静等候，等候忍耐，这是神也是喜悦的，等候圣灵的指引。又提到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真信而归主，信然后归主，所以真正的信是从心里面归向主的，真正的信一定是从心里面归向主，不是从外表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信主不是说从道理上的认知，有的前几最近就是我们也跟一个不信神的朋友接触了几次，这个人呢，他对这个教会历史非常了解，了解的比我们还多，他也认同，就是他也相信有神，他也认同这个圣经里面真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信。所以他虽然知道，虽然认同认可认知，但是他没有信，这不是真。虽然他也那天说了一句话，说他现在他认为自己信了，但是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信，还没有跟主耶稣建立这样的关系。真正的信也不是从情感上的认同，比如说我们前一阶段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就遇到了一个我们也可以说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呢还没有觉知，还没有受洗，她已经她说信主很多年了，她说起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很自豪，说我的母亲就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应该也是，这个情感上认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虔诚的，是信主的，那做儿女的可能就是认为啊，我也是基督徒，这是天主教这一个传统。天主教就是父母是天主教徒，那么生下的孩子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去讲，是不是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需要他亲自和主耶稣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看到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来的这些犹太信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但是我们这儿注意一下，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载出来，没有记下来。为什么？这些都其实都不重要，让人知道这些名字也不重要，神知道最重要。虽然没有记下来，神那里一定是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神一定是纪念他们这个在神面前的本上。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这些无名的先锋，无名的基督的精兵，没有为自己是不是得到多少名声而去追求这些东西，而是甘心乐意的拜上，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为神家做了工以后呢，就是要在别人面前来炫耀，去宣传，还是告诉别人我做了多少多少，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其实就是一种骄傲的心理， 就是为了到得名声。我们 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神在暗中查看，神都知道。我们更看到一些牧者传道人就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这儿的动机都是有问题的。有动机的服侍，神不会纪念。下面22节说，这风声就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传到了耶路撒冷这些教会信徒的耳中。这是教会人的耳中，在原文里面没有人这个字，是传到教会的耳中。传到教会耳中，我们不得不去思想，教会是长耳朵的，教会是有耳朵可以听得见。为什么呢？教会就是信徒的一个群体，信徒的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不是那个建筑物。所以教会是有耳朵的，教会是可以听见的。我们弟兄姊妹传到了弟兄姊妹的耳朵里面，他们干什么呢？就做了一件事，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就打发巴拿巴呢，一路走一路走，一直走到安提阿。巴拿巴就是4:36提到那个，第一次提到那个巴拿巴，倒是提到过。这个巴拿巴也是个塞浦路斯人，他是一个利未人。就打发，在8:14，当时是打发彼得，因为就是当时这些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在留守，而所有的门徒都出去以后，有的门徒就到了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呢，把福音也传开了。撒玛利亚虽然是这些犹太人，看不起他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也是犹太人。那么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后呢，这些使徒听到以后呢，彼得就去了。在这儿又提到巴拿巴也去了。去了干什么呢？那就是下面说要劝勉，要教训，就是神的教训要跟得上。今天也是神的教训，这是今天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事工。如果教会的教导跟不上，把福音传出去以后，把他们带到了教会，最后生命很难建立起来。如果是教会再把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掺杂进来以后，其实这些信徒得到这样恩典，没有得到很好的喂养，这儿教会是有亏损的。所以教会一定要传讲神的真正的道。前面彼得好几次提到他们彼得这些使徒是大胆传道，放胆。为什么放胆呢？传道还需要放胆呢？这不是，你看这就很有问题了。为什么需要放胆？因为你传讲真的道一定会受到排挤，受到逼迫，人不待见。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你真的传讲神的道，传讲真道，人不愿意听。你要是讲那些心灵鸡汤，人是很多的。你今天办一个这个讲座，明天办那个讲座，人越来越多。你办成一个俱乐部，那人更多。所以传讲神的道需要放胆。23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几个词非常有力。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靠主不是一时冲动信的主了，然后就放下了，是要恒久的，持久的。恒久做的事是不容易的。说看见神所赐的恩赐，所赐的恩，看见神所赐的恩是什么？指的哪？就是指的11:18，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巴拿巴到了这个安提阿以后呢，真的看见了这些外邦人也得到了神的这个救恩，悔改得生命了，他看见了。 说这个是不是得到神的真正的那个恩典这福分，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甚至一个信徒是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了，其实也是看得见的。新约里面说不让弄断，好多这些假师傅啊，我们这又是说这个假师傅特别喜欢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真理，这个弄断的意义。弄断是什么？圣经里面那个是不可弄断，弄断是不怀好意的、无中生有的去诽谤别人的，这叫弄断。弄断和判断是两回事儿。这些假师傅呢，就是把这个弄断和判断混到一起说，不要判断，因为他是假的，不让别人去判断他。而主耶稣在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台湾不要弄断人以后，下面紧接着说不要把这个生物给狗。为什么呢？你的判断呀，就是需要判断。而且下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你防备假先知，你不去判断怎么去防备呢？说假师傅最怕那个这个方面，所以他们就歪曲了这个圣经，乱解。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于信心，于是这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是已经信而归主了，因为巴拿巴去了以后来教训，因为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于信心，得到从神而来能力，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又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儿提到了好人，圣经里边很少提出好人。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没有好人坏人之分，我们所谓的好人坏人，在圣经里面只有义人和不义的人。这个好人为什么？这好人是这个义的有些可能有些出入，这个义应该是正直人，义成正直人比这个要好一些，更贴近原文。正直人一提到正直人，那就是一个义人，是持守神的真理的人，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人。这儿的好人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所有那个好人的标准，不是的。25节，他一往大树去找扫罗，因为扫罗不是在阿拉伯旷野待了三年以后，这三年当中其实保罗是直接接受从主而来的启示，主耶稣在那三年直接向扫罗启示。那么其他门徒是透过这些使徒来接受了主耶稣的启示，而扫罗没有。扫罗信了主以后根本就没有见这些使徒，直接去阿拉伯旷野，好几年以后才去耶路撒冷去见这些使徒。所以扫罗得到这些神的启示不是从使徒来的，他是直接从主那里来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使徒。就像当年那些12使徒亲身跟在主耶稣的身边接受神的启示一样，接受主的启示一样。所以扫罗当时就是不是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受逼迫要杀他们，他们就把这个扫罗差遣到大树去了，到了大树。大树是扫罗的老家，在那儿一直待着。这个时候呢，巴拿巴就去大树把扫罗找了回来，带他到安提阿。为什么呢？他们要扎下根来，在安提阿要服侍足足一年之久。因为巴拿巴是使徒里面门徒里面第一个，是使徒里面第一个接待扫罗的。扫罗归主以后，其他门徒不敢接待，怕，所以扫罗是，巴拿巴是第一个接待扫罗的。那么巴拿巴也知道扫罗身上的恩赐，他也知道扫罗神对扫罗的一个这样的使命。也就是说，他心里面清楚，就是从我们所谓认为的能力上面，他清楚扫罗的能力在他之上。其实我们根本不敢谈能力，人哪有什么能力呢？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在扫罗身上比在 巴拿巴要多，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没有嫉妒，为了神的功就把扫罗请了回去跟他一起同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纷争，好多纷争是出于这个嫉妒，就怕别人超过自己，别人做的功以后不是去感谢神，而是嫉妒他为什么做的比我多，他做的多在别人弟兄姊妹看来比我有名声，好像比我得的荣耀多，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不仅这些服侍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理，好多牧者也有这样的心理，他在暗暗的去打压其他弟兄姊妹，不是一块去服侍神。这就是说没有把这个神的教会当做一个真的神的国度，没有国度的胸怀，把神的教会真的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了，这样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巴拿巴是非常非常忠心的神的一个仆人，他没有计较这些，他根本不看这些，他的眼里面只有神的功，他的心里面只有神的国度。然后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就是足有一年的功夫聚集在教会，和教会一同聚集，这个翻译的也不是很恰当，应该是和聚集在教会。这一年的功夫他们两个在安提阿是聚集在教会里面，和这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教训了许多人，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在留在安提阿的重要的一个事工，那就是教训，把真理把神对他们的启示来告诉这些门徒，让门徒得到真正的神的道，生命得到造就。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做的，本来应该做的，但是许多的教会没有去做，甚至也没有做到。下面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是一个从现在来看是新约里面介绍的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那开始把门徒称为基督徒。27节，到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旧约有先知，新约仍然有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为神说话的人，也是受圣灵感动说预言的人。新约时代也有先知，今天也有先知。今天的这些先知仍然会预言，就是是什么时候就发生什么事，这是会的。但是发生的事不是与真理不冲突。那么这几个先知也到了安提阿了，说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他就当时预言要有大的饥荒，这个大的饥荒不是一个小的饥荒。圣灵指明他要预言，这说明这个大饥荒从哪来的？从神来的。神为什么要兴起饥荒？我们读这个时候要注意，神为什么要兴起饥荒呢？说这个大饥荒什么时候发生的？要发生呢？很具体说，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就当时预言这个有大饥荒还没有发生，到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格老丢年间。格老丢是谁呢？格老丢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当时是罗马的皇帝。格老丢在位的时间是主后的41年到54年。那么这个大饥荒是在主后的47到48年发生的，大约有2年的时间。主后47、48这2年时间有大饥荒，2年发生大饥荒，你想第一年可能咱们还有一些积蓄，第二年一定是很艰难了。那为什么要神要兴起这个饥荒呢？神要做一件事，下面就提到，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于是门徒，这个门徒指的安提阿的门徒，安提阿的这些基督徒是外邦基督徒。神在耶路撒冷降下的饥荒不是在安提阿，在耶路撒冷那带降下饥荒的安提阿这些 弟兄姊妹就按照自己的力量捐钱，捐钱这个不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这是神规定的，那捐钱这是十一奉献以外的，那十一奉献以外这捐的钱干什么呢？捐的钱是要用在犹太的弟兄身上，因为他们现在在饥荒当中，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那么咱们需要思想，神为什么要兴起饥荒做这件事情？兴起饥荒是要让安提阿这些弟兄姊妹来支持、来扶持、帮助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信徒。为什么？我们从上面来看，因为神的教会是要合一的。但是神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合一，他们因为割礼的问题没有把这个合一的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写出来，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写出这种合一来，神就兴起安提阿的教会，借着这个饥荒来透过对耶路撒冷这些信徒的关怀来显出这个教会的合一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开始彼得向这些外邦人去传福音，哥尼流一家得救，他们不能接受，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他们应该是接受，这个教会是合一的，是一体的，不分你是犹太基督徒，不分他是未八基督徒。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教会不分说你是国内的教会，你是国外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体的。当别的教会有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帮助，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应该做出这样一个态度来。所以神的心意，你看他就是透过计划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看到了难处，我们只是在难处当中来看，去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是在难处当中来看神的心意在哪里。包括今天的这场瘟疫，在瘟疫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至少有三年，当时有的人嗤之以鼻，但是现在三年快满了，2020年的那个封城开始，2-3月份开始，那么到2023年的2-3月份才是三年满了，至少三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教会在瘟疫当中并没有看到神兴起这场瘟疫，他要做究竟要做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这场瘟疫是针对教会的，我们应该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仰望神，在寻求神的心意，神要做什么，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感谢神，神在起初那个初期教会，外邦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做出这样 合一的这样一个神明见证，神兴起外邦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来做这件 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合一，我们真的要去合一。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